感谢赞美神，让我们又可以在神的殿中一起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可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就先一起来感谢赞美神啊！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仰望主。主今天有话语赏赐在我们当中，也求主神赐福给我的口啊，加信心、力量、加能力、恩膏在我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耶稣，赞美你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聚在你的殿中，主啊，今天你把。那美好的话语赏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你圣经的里头，在你的恩言的里头，让我们再次往前走，再次在蒙福的路上，你拉着我们的手。哦，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行。谢谢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同一个灵里面来仰望，在寻求。哦，主啊，让我们一同来领受这祝福。谢谢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在上周丁老师的信息“富要超过三代”，大家是不是还在心里面久久回荡？你是那一个第一个富起来的人吗？对，很多人在家里是第一个富起来的，是第一代。对，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真的很盼望哦，这个富要传下去，传下去，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大卫的蒙福密码，在赞美中得胜。我们就知道大卫是在这个信息当中的第一代。我们上周老师给我们讲了五代，第一代是大卫，第五代是亚撒，那中间有一些王不是很像话，但是我们来今天来看第一代的富人，第一代的蒙福的大卫，他的蒙福密码是什么？那我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在赞美中得胜。对，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卫为什么会这样被神赐福？神为什么会向他守约施慈爱？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疑惑？他的人生不是有污点吗？他不是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吗？他不是很那件事情是很得罪神的，为什么神还要这样神赐福给他？然后我们在他的诗篇里面也看到很多很多他很多情绪化的言语，他有时候很沮丧，他有时候很悲哀，他有时候还要咒主人，在诗篇里面他咒骂他的敌人，说我愿他的孩子，愿他的婴孩在摔在磐石上，所以我们在圣经的里头翻开圣经，就会觉得大卫的人生写满了不完美，写满了瑕疵，好像不是我们看为圣的那个人，不是我们在人看来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可以来先看一看大卫的人生有哪些不完美。他早年呢被神拣选，被受膏作王，他在年幼的时候击杀了歌利亚，然后呢神在旷野保守他，可是呢在他的人生的后面，他一次一次的跌倒，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他差一点要被那个拿巴激怒，他说今天我不带人把拿巴的男丁全部杀掉，不留到明天早晨，我就愿神重重的惩罚我。还好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上来求情，免了他这样子杀人的罪。他里面有很大的怒气，拿巴得罪了他，他就想要去把他们的男丁都杀了。然后呢，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逃到一个地方，在亚吉王那里，他很害怕。亚基王知道他是大卫王，那个名声很好的大卫王，然后他就故意的装疯卖傻，然后故意的让那个口水呀、唾沫流到胡须上，然后在他们的城门口乱写乱画，他用这个谎言来掩盖自己。同时呢，他在做王的时候，他犯了这个我刚刚说的他和拔示巴通奸的罪，不仅用犯了这个罪，他还去用各样的诡诈的行为去掩盖他的罪，用计谋设谋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都能够看到的。所以你会看到他许多的这些 在作为一个王，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品格。在我们看来，作为国王应该有很好的完美的品格，但是他并不是这样子，我们认为的这样的圣人。同时呢，他有时候还会比较激动，比如说他要数点百姓，他里面有一个骄傲的心啊，我要数点我的百姓到底有多少男丁，然后被这个先知拿单提醒他，哦，他马上就悔改，他说糟了糟了，我犯错了，我得罪神了，我做愚昧的事情了。同时他在治理国家期间，他有亚沙龙叛变，还有一个儿子也叛变，他到最后就是要传祭位给所罗门的时候，他也没有及时的做这件事情，差点就发生了政变，然后还好有八十八和这个先知来挽回这个局面，让他顺利的把王位继承给那个所罗门。所以这些我们可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哦，大卫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那么在家庭当中，他也是很失职，他偏心儿子，纵容暗嫩，奸淫了他玛，也没有加管教，溺爱亚沙龙，对他的叛逆一再姑息，最终引发叛乱，父子相残。还有一件事情也会让我们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有示美这个人来骂他，示美是扫罗那一个支派的啊，他对大卫不满啊，他就说大卫是流扫罗全家恶血的那个恶人，然后就在打石头吐唾沫要骂他。然后他说，大卫说，当时就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他说的啊，我的儿子都会骂我，他骂我也就让他过去。后面呢，示美也认罪求饶，他也饶恕他，说啊，我起誓我不杀你，我不杀你。但是呢，到最后当所罗门要继承王位的时候，他就说你要记得示美对我的说的话，你到时候要把他杀掉。所以他说我不杀你，我其实不杀你，但是我叫我的儿子把你杀掉。所以这也是大卫啊，这也是大卫。当然大卫也有他的很可爱的之处，很过人之处，就是他很喜欢赞美神，他甚至跳舞赞美神，丢下自己的颜面，就是尽情的赞美神。就是当大卫他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乌撒扶约柜就是失误了，那个约柜快要倒下，然后乌撒就伸手，好，最后这个事儿不该乌撒做，那神击杀了乌撒，那这让大卫很烦恼，也很害怕，他就想，哎呀，他也很害怕把约柜运到自己的家中。那后面呢，约柜遇到了俄别以东的家，神赐福俄别以东，哦，他这会儿就说，那我要欢欢喜喜把约柜运到我的城。好，就在这个运到城的过程当中，他就很开心，欢喜赞美神，献祭赞美神，然后就跳舞，极力的跳舞。他的妻子米迦就看到了，说大卫啊，你这个王，你好大的荣耀啊，你怎么在这些婢女面前跳舞这样子，就是他觉得不太体面。但是大卫却说，我是在神面前跳舞啊，他说是神拣选我来做你的王，做以色列的王，是神把你的父亲废掉了，让我来做以色列的王，我要在神面前跳舞啊，这也是大卫。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完美的大卫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大卫的这个个性，他的性情是不是有一些展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好，所以大卫他有骄傲，有血气，有奸淫，还有谋杀，有诡诈，有偏心，有失职，他的罪足以都让人惊心。但是呢，这样不完美的大卫，神还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啊，神还要赐福给他的后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在圣经的诗篇的里头，我们要来解开这个蒙福密码，为什么神会这样子赐福大卫啊，它里面有哪些宝贵的品格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来借鉴的。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十八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十八篇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尸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阿们。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诗篇，这是大卫胜利的歌。前面的这几句我们常常会作为我们的赞美，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当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很多人开口第一句就是我的神啊，我爱你，你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是我们常常的赞美啊。那么这个诗篇它跟撒母耳记下22章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完全是一个复写啊。在撒母耳记下22章，就是倒数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大家认为是普遍认为是大卫晚年的作品啊，经文也写了胜了一切的仇敌和脱离扫罗的手。那么这是他对他一生蒙主拯救的回顾，他并不是记录一次脱险啊。因为在诗篇里面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诗篇是他在脱离了谁谁谁哪个仇敌之手他写的那个诗篇，那这个诗篇是说脱离一切的仇敌和脱离扫罗的手，那么不只是单次脱险，那大概都认为是一个晚年的作品，对一生耶和华拯救他的一个回顾。那么撒母耳记22章接下完了就是23章，紧接着就是大卫末了的话大卫末了的话，那可见的就是说这一章的诗篇是大卫晚年的作品啊，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回顾。那么呢，我们就来从这个诗篇的当中来学习大卫他蒙福的秘诀，他赞美得胜的三个秘诀。我们可以来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的里面，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啊，这是他单单的表达对神的爱意。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常常在你的赞美当中你会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你会这样表达的请举手。有的时候有举手说有的时候有，不是很多时候对，有些人慢慢举起来然后再想只是有时候有，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有时候还是会很克制，没有像大卫这样这么的全心全意的直接说主啊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所以我们在这个他的赞美的诗歌当中，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就是单单的表达对神的爱意，宣告你和神的专属关系，这是我们在赞美当中我们要常常的练习，是全心全意的表达我们对主的爱。主啊我爱你，你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啊。那么他在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他就说我的力量我爱你，那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啊，这些岩石啊，山寨啊，磐石啊，盾牌啊，拯救我的脚，高台，这些他的这些名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没那么常见吧我们可能会说山寨，可能是想我们想到的是一座山， 但是山寨在那个打仗的时候，它是那个士兵他们可以躲避的地方，躲避的地方可以隐藏起来的。比如说我们就会觉得啊，在四川如果打仗，我们应该还是比较稳当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山啊。我常常听到了一些谈论政治人吹牛，就说哎呀，打不到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有很多山啊，就觉得山是我们的保护。好，那么山寨啊，对于他来说是保护他的，他可以来躲避仇敌。那磐石也是稳固不动摇的。那岩石也是，当大卫被追杀被追赶的时候，他要躲在岩石里头啊，他躲在岩石里头，仇敌就找不到他啊。还有拯救的脚，拯救的脚，当那个脚声这个脚声发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它是得胜的脚声啊，是得胜的欢呼声。哦，我们赢了，仇敌已经被灭了。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不用再被仇敌追赶了。那也有可能是敌人的脚声已经靠近了，敌人吹脚了，他们要开始追过来了。哦，那我知道我要逃亡了，我要躲避了。所以拯救的脚是神给他的一个声音，让他知道他当如何行，他当躲避还是他已经得胜了啊，还是他已经要开始要警醒，要来面临战争了。所以这些元素都是他的生活里面的他对神的这个经历，个人的专属的经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高台啊。高台就是神到就是仇敌他不容易到的地方啊，当仇敌来追逼我的时候，我到了一个高台，神他仇敌的箭射不到我，仇敌的刀追不到我。还有在雅各书里面也有看到，他说那个高台是大卫，是所罗门他们把那个打仗的器械放在那个高台上面的那个高台。所以这个高台是不容易被仇敌追到的地方，是不容易被仇敌侵害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主啊，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高台。现在有各样的仇敌好像要来追逼我，有各样很糟糕的情绪，负面的话语来追逼我的时候，你是我的高台，仇敌到不了我，负面的情绪伤害不了我。我们常常会引用大卫的赞美来作为我们的赞美，这是大卫的专属的经历。那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是属于你专属的个人的经历呢？你会说，主啊，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教师，你是我最大的医生。阿们。我们不会像大卫这样子常年被追杀，朝连好像有战争，但是我们常常会被一些疾病所困扰，小病小痛，小手术大手术，但是你会呼求神，说神啊，你是我最大的医生，我这里真的很不舒服，我那里很困扰我。你会这样赞美神，你会宣告他是你的医生，他的医治，他的帮助，他的安慰就临到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练习赞美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的来像大卫一样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那些灰心、负面、害怕、恐惧就要从我们的里面离开。最近呢，我们知道我们前段时间我们的教会常常的有坏消息传过来，就是谁谁谁要进手术了，这个人要进手术了，那个人又要进手术了，那个人又要开刀了啊，那个人又要赶紧啊，又要怎么怎么样了，谁的家人又怎么样了。所以这些的信息接连不断啊，我们就常常的这样祷告，常常的来说，主啊，进手术时你是医生，你是最大的医生啊，你要帮助他们，你要帮助医生的手，你在这个手术室里面来掌权 啊，我们的姐妹也有一位姐妹，她也是在两个月里面连续做了两次手术，两次全麻。在这个手术当中，她就看到说神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写在这个医生的这个白大褂的后面。然后她感觉到耶稣也是那医生，在护士和执照和这个手术医生的当中，她也是医生，所以她里面就很有平安，很有平安。我最近呢也去看医生，也是让我很紧张的，但只不过呢是一个小手术而已，只是拔牙，我的牙齿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你也会知道，当你进了那个躺在那里的时候，你里面的恐惧害怕也不亚于要进入全麻手术室，因为医生的这些工具都是挺吓人的，然后把你的脸也遮住，你就听到各种的电钻的声音，他拿各种器械的声音，砰隆砰浪的声音，然后电钻在你的牙齿里面转来转去，你就觉得很害怕，很害怕。我那个时刻，你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但其实真的是不痛的，但是我们里面很紧张，很害怕。他在里面转，那你其实不疼，但是你就知道他到底是用的什么工具啊？他这么转，我的牙齿受得了吗？这个他用的这些刀啊，这些剪子啊，这些什么器械啊，这些打针啊，他到底是，我就很想问他到底用的是什么东西，他这一步他做的是什么事儿，我就很想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当你出来的时候，你也不能说话了，你很想问医生你刚刚做的这个动作是什么，你用的这个是个东西是什么，你已经来不及问他了。但是他告诉你，在你最害怕的时候，就是说请你放松，你不要皱眉头，放松，你只需要把嘴巴张开就好了，不疼的。就所以赞美能够帮助我们里面有平安，你只要做的只是放松，放松，其实不疼，其实不疼，只是你心里会很害怕。包括我在那个进生产的手术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再回想过来，从头到尾我真的没有受什么苦，没有受什么生产之苦。我要做的就是克服我里面的紧张，放松，放松。医生打麻药，你只需要配合医生，你只需要配合他放松，做好姿势，他给你注射麻药。我后面回头来看，真的没有那么的痛苦。我的里面就是不停的赞美，让我自己放松。神他就在他的背后来做这件事情，是我们的里面需要放松。而大卫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宣告的当中，他在这样一个不停的宣告的当中，在被仇敌追杀，很紧张，很危难的时刻，他的赞美帮助他胜过他里面的害怕，胜过他里面的紧张惊惶。好比这医生的手，好比也是神的手。他当我们在很困苦很艰难的时候，我们里面很挣扎的时候，其实神要我们做的也就是放松，仰望他，他的手正在做。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做什么事情，就好比这个拔牙的医生，他用了很多的器具，各样子的精密的器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牙齿里面做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也不需要知道，他最后是帮你把牙齿处理好了。但是神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知道环境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什么工作，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是医治我们的，他是赐我们平安的，他是我们的安慰者、鼓励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的被神安慰、被神鼓励，因为我们里面常常会失落，常常会害怕、恐惧。在诗篇第138篇3节和7节，这也是大卫的诗。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有能力。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是救我的神，他也是鼓励我的神，是使我心里有能力的神。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再会被 经历仇敌的追杀，但是你会常常的每天每天在神的话语当中被鼓励，他是你的鼓励者，他是你的导师，他是你的教师，他是引导你往前走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秘诀是说，单单表达对神的爱意，宣告你和神的专属关系。你属良人，良人也属你，你是属神的，神也是属你的。所以你在你的祷告当中，在你的赞美当中，你要常常的宣告，我的主啊，我的神啊，我爱你，我的教师啊，我跟随你啊，我的主耶稣啊，你是我的道路，我的真理，我的生命。在你的赞美当中，你要常常的宣告，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力量，我爱你，你是我的安慰者，你是我的鼓励者，我爱你，你是使我心里有能力的，你是把我救活的那位神，我爱你。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秘诀。那第二个秘诀，赞美的祷告能够救我们脱离仇敌，脱离内耗，转向神。在诗篇十八篇的第三节里面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所以我们赞美是让我们让我们来求告这位当赞美的耶和华。这位他在这里面他的形容词，这个耶和华是哪一位耶和华呢？是慈爱的耶和华，是诚实的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蛮有能力的耶和华呢？他说的是当赞美的耶和华，这位神是当赞美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好多好多美好的属性，但是这个当赞美的耶和华，当赞美的，所以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他配得你用所有所有那美善的言语啊，称颂的言语，爱他的言语来赞美他，他是当赞美的耶和华。你求告的是那个当赞美的耶和华，所以你的求告就应该是赞美的祷告，你的求告是宣告神得胜，宣告神一切美善，宣告神公义、慈爱、全能的祷告。所以你的祷告是当赞美的，你的祷告是要称谢的、得胜的祷告。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秘诀。我们知道大卫一生都在打仗，他要么就是在打仗，要么就是在被追杀，他的生命当中有无数的敌人啊。那么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求你救我仇敌的手，求你救我脱离强暴人的手，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这样的词语超过200多次。所以大卫的生命里面有无数的仇敌。如果我们说啊，我的生命有很多仇敌，我们都会说这不是你，不是你的仇敌，都是你自己有问题。但是大卫是真的有很多仇敌啊。那么我们来看他这一生里面有哪些仇敌。他年幼的时候，他牧羊，他是为了保护羊群，那个狮子和熊是他的仇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与狮子和熊的搏斗当中，他锻炼了勇气啊。后面呢，他面对巨人歌利亚，那么打败了这个敌人啊，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打败了这个敌人，让他一战成名，那么他成为了以色列的英雄。那最后呢，他也招致了新的敌人扫罗王，因为这个以色列妇人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开始有嫉妒之心啊，那么扫罗就开始来追杀他了。后面他做王之后，大卫做王之后，他也面临仇敌的四面仇敌的侵害，有非利士人、耶布斯人，还有亚兰人啊。最后呢，也有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亚沙龙叛变，要追杀他。总之呢，你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大卫的人生怎么这么苦，不停的在跟敌人在被追杀，然后跟敌人打仗，他的里面总是惶惶不安。 我们能想象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吗？天天都在被追杀，天天都要想着要怎么去面对敌人。他可能他做梦都在想，他要做梦都在梦见自己被追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做梦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很紧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人在后面追你，然后你被追到了，或者是你要去追赶什么东西，然后你努力的在追，然后你追不上。总之你的里面就是有压力。所以大卫他的诗篇里面，他也会常常看到他说他在床上思想神的话，然后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们也可见的大卫的睡眠是很糟糕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三篇、四篇、六篇还有63篇，有一些记录了他在床上他的这些心理的这个忧闷，他是如何胜过仇敌对他的搅扰。哈，要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他的里面有很多的困苦焦虑，要不然他也不会写出来说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啊。它里面有很大的困苦不安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害怕。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阿们。这些经文我们读起来还是很美很被安慰的啊！你躺下睡觉，你起来神都保佑你啊！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些我们都读起来，哎呀，太好的祝福了。我们抽到这些经文卡，我们都觉得哎呀，神是多么的深赐福我，让我安然躺下睡觉，因为你独有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都是很美的经文，很被安慰的。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些都是在大卫极其不平安的日子里，在旷野在很危难的时候，被仇敌随时都有可能被仇敌抓住的时候，白天黑夜辗转逃亡的日子里写出来的。他努力的在恐惧和害怕的当中转向那赐他平安喜乐满足的神，他不住地求告耶和华神，宣告他是应允他保护他赐他丰盛叫他心里平安满足的神。在这里也有经文说，在床上纪念神，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他想到神，他就说他心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们可见的大卫他的日子是多么的苦，他没办法睡好觉，然后他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他在失眠的过程当中，他在不住的思想神，他赞美神，然后到一个地步，他与神的连结，他感受到神在他里面的那个供应饱足，他形容说像饱足了骨髓肥油。那么呢，骨髓肥油就是说最珍贵，在那个古代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吃牛羊啊，这是最珍贵最能够滋养生命的食物。这个极度的满足感不是来自于这个环境很顺遂，他春风得意啊，他各种的顺遂做王被拥戴，而是他在这个最困苦的时候，他与神最深的连结，这个主的连结的满足医治了他的疲乏，医治了他的困苦和恐惧。所以 这是他跟神这个奇妙的经历，这是他里面极深的感受，在神那里得着了饱足平安心向啊，饱足了骨髓肥油。他也说他自己啊，他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攻击我，我也不怕，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是他的宣告啊，这是他的满足，这是他在困苦当中啊，他对神的赞美，他对神这样子啊一个极大的确信，极大的赞美。所以在这样子的，在这个在大卫的这个经历的里头，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经历，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在极困苦的时候，你感受到神跟神的那个连结，跟神那个美好的同在，你感受到让你心里无比的满足和快乐，还是你在极其得意的时候，极其顺遂的时候，你也跟神发出这样的赞美，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我们的生活有顺遂，也有风暴啊，有很满意的时候，也有很失意的时候，但是每一个经历我们都可以这样子的跟神有着美好的连结啊，让我们在这些痛苦的时候来胜过我们里面的这个很负面的仇敌啊，让我们里面的情绪能够得着一个很大的翻转。那么呢，也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探访病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一些见证。有一位姐妹，她也说她自己术后麻药退去的那一个晚上是最难熬的，心最碎的，最痛苦最难熬的。她的左边是90多岁的老奶奶，右边又是80多岁摔断了腿的，所以晚上没办法睡觉，大家都在哀嚎，疼啊疼啊，就哭的就是那个哀嚎声，让他也没办法睡，然后他自己也很痛苦。他就开始为这旁边的人祷告，为旁边的人来赞美神，他为别人来求告神，然后自己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了。他自己觉得当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为别人赞美神的时候，他的里面的那个痛苦就被释放了，他没有那么痛了。所以当我们来求告神，不管是你为自己来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还是为别人来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你会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阿们，阿们。所以赞美让我们转向神，让我们连结于神，疼痛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仇敌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操练赞美的祷告，宣告主得胜大能的祷告。也是在探访当中，我听到一个姐妹说，她说我就是我们的那个姐妹做了一个性命交关的手术，黄如姐身上这个肚子上有很大的孔，很多的孔，她就说哎，我现在要为我自己的身体祷告，身体多么的重要啊，我开始要为我的头祷告，为的脖子祷告，反正就是要从头到脚要为我的全身来做一个祷告。她越祷告就发现越痛苦越沮丧，你会发现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他觉得自己哪哪都有问题，他一祷告就觉得越焦虑越紧张，他觉得自己哪哪都不对劲了。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改变我们的方式，我们是要赞美的祷告，是宣告神医治的祷告，是宣告神大能的祷告。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的祷告的方向不对，方式不对，我们会越祷告越焦虑的，因为你会让你一直投向在你那个很难处，让你关注在你那个焦虑的那个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是赞美的，宣告神大能的祷告，而不是那个祷告把你紧，那个祷告是焦虑的，让你的眼光，让你的心一直盯紧在那件事情上，你就不得释放了。好，所以来帮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是越祷告越释放，越快乐啊，越健康，心越欢喜啊，而不是越祷告心越难受越痛苦。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会这样子，当我们对人的怜悯啊，对罪的痛恶，然后我们对环境的一个 一个担忧，我们里面有时候祷告心很迫切，很难受，很痛苦，这是让我们能够体察到神的心。但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要更多的是宣告神掌权、神的大能、神的得胜。那么呢，我们在这个里面说，赞美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从脱离仇敌，也能够脱离内耗。我们在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我们里面看到许多大卫痛苦的反省、认罪、纠结、害怕，我们就觉得大卫怎么想的这么多？他是不是想太多了？他的那个里面有很多的很沮丧的话语啊。我们也能够可以跟大卫想一想，大卫他犯了罪啊，他里面有过失，他得罪了神啊，他要处理很多的事情，人际关系啊，他的孩子、他的家人啊，他里面有很多的，难免会有很多的纠结啊，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王啊？他会不会也像扫罗一样得罪了神，然后就被神废弃了啊？或者他也会想，为什么被追杀的总是我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被救出来？是不是主也要丢弃我？所以这样子这样子的想法可能也会在大卫的脑海里头。所以我在想，大卫是不是也是一个内耗的人？因为我们最近几年这个词特别流行，说太内耗了，太内耗了啊，在年轻人当中特别流行精神内耗。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呢，自我特指那些自我纠结、过度反思所导致的心理资源耗竭，就是这个人他什么都没做，但是他在里面一直想，东想西想，然后左思右想，这个怕前怕虎后怕狼，又觉得说别人对他不好了，然后又觉得他这么做对不对啊？这么做又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就是一直在心里面想，想到最后，他的里面的能量都已经耗尽了，还没去干活呢，他的里面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干不动了呢，他又开始反省，为什么我这么懒，我又动不了，然后又开始自责，然后又开始自己来自我反省、自我纠结，所以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一个死循环，就是内耗。所以我们也读诗篇，就感觉大卫好痛苦、好纠结，他是不是也是内耗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六篇还有五十一篇，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处经文。这几处经文呢，我们就能看到大卫他的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和纠结啊，他的哀伤。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大卫的诗，诗篇六篇啊，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诗篇五十一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仍使我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在这类的诗篇里面，我们就知道他有多么的痛苦和纠结啊！我们刚说大卫一生都忙着被追杀啊，好不容易消停一下，他睡了个懒觉，他太阳平息才起床，那就看到美女洗澡，就看到八十八。好，那么后面的这个事儿就发生了，他得罪了神，然后一再一再的陷入罪中。那么呢，这个五十一篇就是他的悔罪诗。当先知拿单来见他，来告诉他的罪行的时候，他很快就认罪悔改了。那么这也是大卫的行动之快的一点。我们说内耗的人他没有行动力，但是大卫他很纠结很痛苦，但是他悔改很快，他行动也很快，他 很快就开始把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过，他和八十八生的那个孩子死掉了，然后他就开始进食，他想进食会不会使这个孩子能够活过来，最后孩子死了，他就说那我赶紧起来吃饭吧。所以他的是行动很快的，他的转化是很快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的里头看到，它里面有很多的纠结痛苦，但是他仍然在这些痛苦的情绪的里头，他转向神，他仍然不逃避不躲藏，他仍然来到慈爱主的面前寻求饶恕和赦免，诚实的悔改，求主重新为他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这是主所宝贵的。那么内耗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心理反复拉扯，自我攻击，他把精力全耗在这些情绪和念头里，然后不是在做事上。大卫呢，确实是情绪很重的人，他会怕，会哭，会愤怒，会抑郁，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他不卡在情绪的里头，不卡在情绪的自我攻击，而是他可以向神来倾诉，他向神来求助，他向神来祷告，他有情绪的出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得着了力量，他继续做该做的事情，打该打的仗，治理国家，面对他该面对的。所以内耗呢，就是说开始想，想了完了之后又开始自责了，不敢动就不敢行动然后再更加自责。那么大卫的他有情绪，他开始转向神，赞美神了之后，他就开始得着力量，他就开始行动。所以呢，内耗是反复纠结，不放手不行动，大卫就是认罪交托，继续往前走。那我们就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呢，真正的内耗的那个人呢，其实呢是扫罗。扫罗就是他里面有嫉妒，他多疑，他反反复复，他被情绪控制，他不敢完全的相信神，他不敢放手。那么最后他最终是被神所废弃。所以大卫王和扫罗王相比，那么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大卫能够在犯罪之后，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在情绪强烈的时候，他能够找到神作为他情绪的出口，他可以停止内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大卫的这个赞美当中，我们能够找到这个秘诀，我们也要来练习这个秘诀，在赞美当中转向神，脱离仇敌，脱离内耗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完全不会有过失、不会犯罪的人，他乃是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他都可以转向神，在任何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赞美神啊。那么第三个秘诀就是随时随地操练赞美的祷告。我们刚刚在经文的里头，大卫在床上，他说他在床上赞美神，他思想神的话语，他在极难当中来求告神，他说在殿里，他在殿中神听了他的声音，他在圣山上呼求，神听了他的声音。所以大卫是一个随时随地赞美祷告的人，也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随时随地赞美祷告的人。我们在路上行走，在路上散步，我们可以赞美，我们做家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赞美，我们在清晨赞美，我们在夜间赞美，我们在大会当中赞美，我们在和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肯定会赞美，但是在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候更要赞美。我记得在前年我没有办法能够生产，没有办法能够怀孕，就非常的痛苦，好像这件事情已经成了我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难题，婚姻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我想这个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好像怀孕才是我唯一的一个出路，但是我又觉得这好像没有出路了。 老师说，你为这件事情赞美神，我没有办法，我只有这句话告诉你，你为这件事情赞美神。所以每次一想到这个难题就觉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没有盼望，每次从家里来到教会这条路上很痛苦很痛苦，但是在这条路上我就不停地赞美神，满脸愁容又想流泪，但是心里说老师叫我赞美神，那仍然赞美神，仍然赞美神。所以我们现在的宝宝叫赞赞，就是希望他是一个赞美神的孩子，我们也是因着赞美神得着了这个孩子。但是也并不是说他叫赞赞他就会赞美，而是也是因为是我们家里面的父母会赞美他才会赞美，我们给他起名叫赞赞是希望他也会赞美神，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是一个赞美神的人。但是我们得好赞美神，我们得着了这个孩子，但是当我在养育他的时候，在带宝宝的时候，在他没办法睡觉的时候，要哄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赞美不出来，我只想骂人，我不想，不仅是要骂人，我还甚至想骂上帝，为什么所有痛苦在我们的身上，在女性的身上，我真的想骂神，为什么这所有的这过程都是要我们女性来承受呢？我不仅想骂人，我最后真的是满口的咒诅，满腔的怒火，最后我就觉得很想要问神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的那样的晚上，很多无助痛苦的晚上，我的里面不是颂赞而是咒诅。那圣经上也说了，你的口不能够又出赞美神的话，又出咒诅的话呀。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刻，我告诉我自己，对，你越想骂人的时候，越痛苦的时候，你的嘴里面心里面更加是要赞美神的时候，不要咒诅人，更不要去埋怨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啊，我们人在得了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赞美，但是我们要面临我们人生的功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赞美不出来，我们想骂人，我们甚至要去埋怨神抱怨神。所以在床上的时候要赞美，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床上的时候，在抱宝宝的时候，在就是忍耐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还不睡的时候，你仍然要赞美，仍然要赞美。所以第三个秘诀就是随时随地操练赞美的祷告，在最不想祷告的时候，在最不想赞美的时候，甚至你里面最有怒气的时候，你就是最该要赞美的时候。阿们。在诗篇的里面18篇46节，他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是大卫他在这个诗篇18篇最后的快末了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赞美。大卫就是这样子来经历神的，大卫就是这样子在无数的追杀无助的逃避敌人的时候，他脱离了仇敌的手，这是他的真实经历。我们的人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敌人，但是我们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坎坎坷坷，还有那些真的是我们里面心碎心死的时候，神他真的是把我们救活了。耶和华是活神，这是大卫的对神的一个称颂，是活神，是活神，是可经历又真又活的神。他说，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愿这个称赞也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这样子经历，我们的人生也是在不断的经历神是活神，让我们的经历能够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看见。大卫他是这样子有名的王，神这样子的来救赎他，帮助他，他周围的敌人，他周围的这些外邦人肯定是知道大卫是这么出名，大卫的神是活神，耶和华神是活神。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经历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可以来荣耀神的名。大卫他一生有无数的敌人无数的难处，无数的失败，但他一生的主旋律就是赞美神，回到神的面前。他的赞美不是宗教仪式，不是在那里举举手 在那里祷告啊，他的赞美是生命，他的赞美是把他的面子都丢掉，把他的身份都丢掉，他是生命的呼吸，他不是在那里做情绪的宣泄，而是信心的宣告。大卫之所以是合神心意的，是他在任何的环境他都可以赞美神，转向神，不远离神。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都可以操练赞美，过一个蒙福得胜的生活。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的难处来祷告赞美，为我们觉得那些不可能的事来祷告赞美啊，为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来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成为赞美的祷告，成为宣告神大能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来荣耀主的生命。我们就一起来为自己来赞美神，为我们的属灵的信仰，为我们的信仰的追求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是的，主，谢谢你，哦，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是的，让我们来经历你，我们来经历你，哦，主，我要在这个困难当中，哦，主，在低谷当中，我要来经历你，经历你是活神，经历你是活神，经历你是救我的神，经历你是扶持我、帮助我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谢谢你，哦，是的，主，主，你是。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我这样我就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在难处的当中赞美你掌权，让我在恩典当中我赞美你的慈爱，让我在伤痛当中赞美你的安慰，哦，主，让我在悔改当中赞美神赦免，哦，是的，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哦，主，让我转向你，让我用赞美来转向你，哦，主，我里面的情绪，我里面的低谷，哦，主啊，我要来转向你，哦，主啊，因为你是救我的神，你是救我的神，哦，主啊，停止我里面的一切的内耗，哦，主啊，让我用赞美为我筑起这个界限，不容让这一切消极负面的话语来攻击我，让这一切的环境，哦，主啊，不能够对我们有伤害，哦，主，谢谢你，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救主，哦，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谢谢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诗篇103篇里面说，他说东离西有多么的远，啊，神的慈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你叫我。神叫我的过犯也离我有多远，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也是何等的大。我们就来为自己来祷告啊！大卫他在这样子一个极大的痛苦的里头，他在犯罪的里头，他也在极重的那个压伤的里头，他能转向神，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有什么觉得好亏欠、好难受、得罪神的事情，主的慈爱他要来覆庇我们，主的宝血要来遮盖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罪他不能够为我们担当，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饶恕、赦免和释放，让我们可以从那个罪里面能够脱离出来啊！神他重新接纳我们，他就等着我们快跑来，快跑来跟随他，紧紧的来跟随他。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是的，主，主，谢谢你，哈利路亚，是的，是的，主啊，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哦，主，主，谢谢你，你涂抹遮盖我里面一切的罪孽、亏欠、过犯，哦，主，主，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你叫我的过犯也离我有多远，东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哦，主啊，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我们赞美你，哦，主，主，帮助我们，哦，主，主，救我们脱离那个仇敌，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哦，主，救我们脱离那个罪的压伤，哦，主，让我们不再玩梗，哦，主，让我们不再悖逆，哦，主，让我们快快的回转向你，诚诚实实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哦，主，主，哈利路亚，让我们来专心来寻求你的道，让我们一心的来跟随你，让我们专心的来遵从你的话语，哦，主，在你的里面做完全人，哦，主，我们都不完美，但是你说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做完全人，哦，主，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让我们更靠近你，让我们更靠近你，你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
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人说，无论任何的环境，我要赞美神，转向神，阿们，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无论如何我们都赞美神，敬拜神，
阿们。是的，无论任何的环境，让我们赞美神，转向神。